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又在主日能够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3章1到15节。我想借着这一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回应神呼召的生命翻转。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听到呼召这两个字的时候，好像我在准备讲堂的时候，这个主题呢，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啊，一直都在提到。所以呢，我们的脑海当中，常常可能会出现一个宏大的画面，比如说，就像出埃及记的3章1到15节里面所记载的，在旷野看到燃烧的荆棘，或者是在路上。突然之间就是一个刺眼的强光，我们很容易以为呼召呢只属于那些伟大的属灵领袖，或者呢只是发生在惊天动地的时刻。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章1到15节的这段经文，我们重新来看一下被神呼召的一个生命是如何的翻转的。我们下面来读出埃及记的3章1到15节的这段经文，来听我来诵读这段经文，或者是我们请会众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出埃及记3章1到15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下一页。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么有关神的呼召，实际上往往是隐藏在最平常的、平凡的一个日常里面，甚至会隐藏在我们最软弱、最困顿的时刻。当亚伯拉罕还在本地本族的时候，呼召就临到了他。 当基甸还在酒榨里打麦子的时候，呼召同样临到了他。在新约当中，当门徒还在湖边打鱼捕网的时候，是非常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呼召同样的临到了他们。呼召并不是因为我们很优秀，而是因为神他定义在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的身上去显明他的大能。无论我们今天带着怎样的疲惫、困惑或者挣扎来到这里，神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上一个礼拜的讲道经文里面提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困苦，所以耶和华神就为他们预备了摩西的出身。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讲到耶和华神是如何的来去呼召摩西来带领这一群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的三章的一到十五节这段经文呢，它记录了神在荆棘的火焰当中他向摩西显现，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关键的历史。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人生的低谷或者是平淡当中，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被遗忘。比如说摩西在旷野他牧养羊群四十年，从埃及王子变成一个无名的牧羊人。然而就在看似最寻常的一天，可能在牧羊的一天当中，神就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一个日常当中，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向他说话。也就是因为这场相遇，不仅改变了摩西的人生，他也改变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命运。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讲到神他查看并且主动降临。经文呢是记载在三章的一到九节，三章一到九节。那么在第一节当经文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摩西是替他的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来去牧羊群，其实让我们想到了 当年的雅各替他的岳父做工一样。所以摩西他唯一一次在这个地方是以牧羊人的身份出现的，就像雅各一样的牧养他岳父的羊群。那么在他以前，其实关于牧养羊群呢，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圣经里面记载，我们首位牧羊人是因为因信而去殉道的亚伯。以色列人的先祖呢，他都是牧羊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都是牧养大批的羊群。包括接下来约瑟接他的全家来到埃及躲避饥荒的时候，他也居住在隔山地，继续的是以牧养羊群为业。所以摩西作为牧人，他也是承接了他的始祖的一个家族的传统，也使他与以色列民的一个认同更近了一步。摩西他在米甸四十年间的他学习如何做一个父亲，如何做一个牧羊人，如何做一个牧者。那么这些身份呢，其实通常是象征着摩西，他象征的就是神与以色列民的关系。摩西他也借着一个牧羊的工作，去深切体会到上帝他牧养以色列民的心。那么我们在第二节里面讲到，看到就在一日当中，就耶和华神他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向摩西来显现。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在平常的日常当中对摩西的呼召，使摩西的生命有一个转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面，神他默默地去造就了摩西。我们说从消极方面来看的话，似乎神他拆毁了摩西他认为他所以为有的一切。那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的话呢，是造就了他，正是把他放在那个处境里面，去造就了摩西他的一个柔和的性格。在接下来的篇幅里面，民数记的十二章三节里面也记载着摩西为人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想就是因为上帝把他放在过去的四十年当中，他的成长的经历当中有四十年是在这个旷野里面来去牧养羊群，来去塑造他这样的一个品格，从而可以带领以色列人。 同样的话就是耶和华神在荆棘的火焰向摩西显现，也是以色列民下到埃及的400年来的话，神的第一次向人显现，第一次向人显现是为要成就神的应许。那么在这里荆棘中的火焰呢，是神的一个自我的启示。那么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描述到，荆棘呢是被火焚烧，因为火焰呢是自给自足的，自我延续的，也代表了神的一个自足性。在旧约当中呢，火甚至在新约当中，我们说我们要经过水与火的洗礼，通常呢是讲到一个洁净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自我的毁灭。火焰呢在荆棘当中，然而荆棘呢从来没有被焚毁，其实代表了我们圣洁的神，他是乐意与他的子民同在的。那么在第三节当中，摩西说这个是一个大的意象，虽然并不是牧羊人平时所熟悉的那种景象，但这个意象它是肉眼可见的，是在真实的世界当中显现给摩西看的。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见过意象，或者有没有就是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听到神来跟我们讲话。那么意象呢，它是由神定规的，它往往是在人所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方式来出现的。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自由的神，他也自由地选择向人去显现的方式、地点和时间。每一个人的意象不同，他是显给那些预备好的人，显给那一些对神热心的人，对神热心的人。然后在整个意象当中是教人去认识神的本性，去认识神的本性，去让人在神的面前去谦卑，从而去受神的差遣的一个凭据。我们看第四节经文，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连续两次来呼叫摩西的名字是要吸引他的注意。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群，他也知道呼叫自己的羊，按着名字来呼叫自己的羊，然后羊也是认得牧人的声音的。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的回应是我在这里。其实不同的人对神的呼召是有不同的回应的。我们最近其实在查考撒母耳记上查经的经文里面，所以当耶和华神在呼召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并不是马上说神啊我在这里，而是经过了三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微小的声音，才知道哦，原来是神在呼召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也是一样，跟我们也是一样，上帝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呼召，只是说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群体，他有的直接选择拒绝我不要，有的可能就是说是永远装作一个沉睡的人。是上帝在呼召我们，只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情愿去接受神的呼召。所以这一位圣洁超越的神，他不是坐在遥远的一个高天之上，而是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主动的来 与我们亲近。他也听到了这一群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困苦的声音，所以他要下来与这群人亲近，要来拯救他们。那么耶和华神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吩咐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是因为他乐意要把圣洁这样的一个属性要分赐给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以反映出神的样式。神同样的把他自己的道德上的圣洁的启示给人，他也照样要求人像他一样圣洁。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不论外在或者内在，礼仪和道德两个方面都要与神的圣洁的属性相配。正如经文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 在第六节的经文里面，耶和华神是这样 来介绍自己的，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关于神在摩西面前来介绍自己呢，其实是一个公式，像我们在先知书里面经常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公式，使者公式等等，这一些有的会说，哦，这是耶和华神说的。同样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读，啊，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其实在摩西五经当中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自我介绍。所以这个公式呢，常出现在上帝他对自己 对列祖的一个宣告。所以在这里他更加说明了摩西的一个信仰是从他的父亲传承而来的。当摩西一听见说话的是他列祖的神的时候，他就蒙上脸。为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呀，不是所有人都很期待见到神吗？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讨论说，如果神真的存在，你最想问上帝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当中有一个福音朋友说，我就想问他，既然你是真实的存在，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就直接向我显现吧，你就告诉我你是真实存在的。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很渴慕见到神，我们很渴慕就是神就是能够亲自的向我们显现，很渴慕。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去见这一位圣洁的神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摩西他是因为神的圣洁，因为他怕见到神，这是摩西当他在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来去面对一个圣洁的神的一个反应。同样弟兄姊妹们，今天也是一样，那我们有预备好，真的我们很渴慕见到神的面，包括我们的诗歌里面多次叹到，是不是我们要渴慕见到你，但我们今天真的预备好自己去见这一位圣洁的神吗？好，我们看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声音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可能个 PPT 可能要往下翻一下了，谢谢你们。那么第七节经文呢，可以说是这一段的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五节的一个重点。我们继续往下，这节经文就是从三章的七节到第十节呢，它主要是讲到，它一个重点是讲到上帝他听到了这一群以色列民在埃及做苦工的声音，他听到了，所以他要下来，要来拯救他们。他查看了，并且要主动的降临。所以我们说七到十节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就很清楚的看到，其实它的重点就是我要下来经文的三章八节的经文呢。所以在希伯来文法里面，当他在强调一个重点的时候，他通常是用一个扇形结构来表示他强调的一个重点。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从这个经文的结构来看的话，就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哦，它的重点是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所以我要下来与这群人同在，我要去拯救他们。所以这一群神的儿女是神他最关心的。所以透过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好像是掩耳不听的神，或者是我们的神觉得好像我们的祷告好像他没有回应，其实他是聆听我们祷告的，他也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并且他也是与我们，他是来竭尽他的全力来去抽离我们的痛苦的，只是他的方式跟我们的期待有些不一样。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部分，神他查看并且主动的降临。我们看第二部分，除去伪装与自卑。下面翻一下后面。 除去伪装与自卑，经文呢是记载在10-12节。10-11节，当耶和华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是谁呢？”和本翻译成“我是什么人”，可以说它是一种自卑的说法，说的好像人自觉不配。我想，当摩西他的这个自卑是很真实的，因为当我们在剖析他过往的经历的时候，摩西他在过去的40年前哈，他逃避法老的杀人凶手，也许他这个时候他回忆起他曾经被同胞拒绝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他也讲到他自己在旷野里面已经40年了，已经40年了，应该好像人生就到此结束了，或者包括我们今天一样的，我退休了，我67岁了，好像退休了 OK 了，然后应该是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没想到在这一刻里面，他意想不到的时刻里面，神的呼召就临到了他。其实这句话呢，也说出了摩西心中的一个双重的害怕。首先他自己觉得无力去面对这个危险，他害怕去见法老。法老王他，我们知道，就是出埃及的记载，包括我们平时对埃及的这个国家的了解的理解，他害怕见到法老，更觉得无力去领导这群弟兄姊妹们，这群人民，他害怕对以色列民说。那么弟兄姊妹们，针对摩西的这种双重害怕，一方面是害怕去面对法老，因为耶和华神说你要去对法老讲；另外一方面是他害怕无力的去领导这一群以色列民。但是针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害怕，耶和华他也是用双重的保证来去回应摩西的。他第一个保证是，我必与你同在。当摩西去问耶和华神说，我是谁？我是什么人呢？我可以去带领这群以色列人吗？但耶和华神他并没有说，摩西你很有能力，比如说你很有什么样的领导力，你很有什么样的，耶和华神并没有这样子来去针对摩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去回应他，而是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耶和华神与摩西同在，给他保证的是那一位自称我是的，我是的神。摩西他所忧虑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他所忧虑的是自己凭什么去面对法老和这群以色列民呢？但是耶和华告诉他说，问题不在乎摩西你是谁，摩西你有什么样的能力，而是在乎差遣摩西的是谁。所以第一个保证呢，他是以神的本性来保证。那第二个保证呢，在12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第二个保证是以神的作为来保证，你把人民把这群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要在这个山上来去侍奉神。其实这些经文呢是应验的出埃及的第19章的应验，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与神立约，在实际的序言当中，耶和华神其实再一次提到这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是耶和华神的本性，第二个是曾领你出埃及的那一位神的作为，来去向摩西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保证，作为他对以色列民要求的一个根据。这也是耶和华神派摩西来去拯救以色列民的凭据。那么耶和华神在经文当中，他是称呼以色列民为我的子民，是与这群人来认同的，要向他们施恩，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苦境。所以经文里面也记载着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知道了。神看见，接着他就行动，他在天上看见他的子民的以色列民的苦情，就亲自下来去拯救。所以不但证明了上帝的无所不知，也说明了他的无所不在。 在三章的八节里面就讲到，所以我下来来拯救这群人。这个我下来的用法呢，其实我们也不陌生，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巴比塔事件的时候，同样的也是用这个字眼。当索德玛的罪恶 都要记载这的时候呢，就记载到耶和华神他要下去。所以我们的神他不会任凭世界去恶化，他主动的介入到人群当中来去引导历史的发展。接下来他也要采取行动。所以关于历史这一个的话呢，我自己在思考啊，历史是有关他的故事，英文是 history, his story, 他的故事。很多时候呢，我们很经常很喜欢从一个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去看历史，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掌权的是神，我们应该从一个救恩的角度来去看神他是如何的参与到这个世界的救赎当中。正如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一样，从天上下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那么三章 第九节里面，我们看到在对话当中、啊、我们讲到他提出的一个解决 方案，就是打发摩西去见法老王。那么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此刻处于怎样的一个人生低谷或者旷野，神他都知道我们的隐痛，他也知道，并且他也会在他的时间和他的用他的方式来介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所目前所遇到的一些的遭遇和困境。那么当神他差遣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回应说，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其实也是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的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呼召的。正如我之前所讲的，在最近的讲章当中，这一个词经常会出现，经常会想到，但愿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神他呼召每一个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肯去回应的。所以我想我们回应呼召的第一步，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在神面前我们首先要放下自己。就像摩西一样，当耶和华神来呼召摩西的时候，我是谁，我是什么人，可能我们要换一下，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放下自己，来去仔细听这个细微的声音，神他让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所以面对使命，就是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是我是谁或者我的能力有多大，而是当我们对某一个使命，对某一个焦点很有吸引力或者很有负担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谁与我同在，谁来差遣我。七月份呢，我去马来西亚参加世界华府，其中呢、有很多工作坊，但是我参加一个工作坊就是有关散居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散居者，从中国来到这里侍奉。我想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虽然我们都讲普通话讲华语，我们也是散居者。我在思考神他在我们这些散居者的身上的心意是什么。也许我们来到澳洲，从自我出发的话，每一个人来澳洲是想要追求他更好的生活，或者是想要逃离他自己原来的国家原来的环境，来去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可是今天我们这群被神拣选的人，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想不单单是这样。作为一个散居者，我们有没有去想到神他把我们放到澳洲成为一个散居者的意义是什么呢？至少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他是否是使用我们这群散居者来去服侍我们身边 这一群散居的人呢？从而使福音传到万民呢？神圣的机遇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遇见的，只是看我们自己对这样的一个机遇敏不敏锐。同样的，神的呼召是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回应。很多时候我们不情愿，我们明明知道神有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不情愿，或者我们永远去做一个装睡的人，或者永远去做一个叫不醒的人。所以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部分，除去我们的伪装与自卑，当呼召很明显的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来回应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初信的时候，我们很有魄力，我有一个想法，我要做什么，我要，或者甚至可能有人说我想要做宣教士，但是到结完婚之后，各种各种的阻力，因为我爸爸不同意，我的妈妈不同意，我的太太不同意，我身边的人都说不可以，所以慢慢的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感动，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慢慢的就把它给直接沉入到水底里面去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第三部分，依靠大能与自我启示的神，3:13-15这段经文。有关神的名字，上帝是这样来去说的，13-15，因为当摩西他去问嘛，他说当这群以色列人来问我说你是谁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来回答？其实这个问题是摩西他自己的问题。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整本圣经中唯一的一次神向人来解释他的名字，他是用一个双关语来回答摩西的，好像是我是即我是，你看英文的话是 I am who I am， 就觉得好像你在讲什么，好像你又没有跟我解释很清楚名字是什么。我是即我是就是神他启示他的本性，很抽象，这样的回答很抽象，但是他 表达出神的属性，他是一个独一的神，至纯的神，创造的神，不变的神，同时呢，他是一个可以经历的神，经历的神。上帝在介绍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是一个开放的句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让我来去描述说，你觉得你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会怎么样来填充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或者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有关神的名字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比如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还有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我们的公义、耶和华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磐石、我的山寨。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名字啊？当然了，我们说对神的属性的话，不同的人的经历，他对神的那个名字的定义不一样，可是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盲人摸象的过程嘛。当我们这一群人一起来去对这个神去描述的时候，才是一个整全的图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如果让我们来填充我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会怎么填写呢？神他宣告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因为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凭据，因为他的名要存到永远。我们所信靠的神，他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而是随时的去充充足足的去供应我们、满足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前面的路虽然很多未知、很多困难，你就像这群以色列人，他在面对法老、面对红海的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并且他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摩西他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完成了他生命的转折点， 从逃避旷野的牧羊人变成一个领受使命的神的仆人。那么神今天同样也在向我们呼召。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是否愿意在生活的旷野中停下脚步，去观看神在我们生命中点燃的火焰呢？就比如说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词，散居者。我也是一个散居的人，上帝把我放到这个地方用意是什么？从我的角度来讲，不单单只是说奥雅基督教会的华语群体，而是在这个地方我作为一个散居者，我如何来去侍奉这里的散居者，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那么我们是否愿意脱去身上的鞋呢？我们身上的鞋自以为是的那种控诉，或者是真实的那种自卑，像摩西一样，我是什么人呢？我是谁？我可以去跟法老说话吗？我可以去带领这群以色列人吗？我不行。从而去顺服神的威声，顺服神的声音。所以靠着那位宣告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法老以及红海的挑战。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出埃及记的三章的一到十五节，你在呼召摩西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神，你的呼召很多时候是在很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去对我们有呼召。我们确信你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的，只是我们不同的人对神的呼召的回应的程度方式不一样，不敏感。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很对神你的呼召我们很清晰，很清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当我们很感动想要去为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想的是我能够做什么，或者我的能力不行。主啊，你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让我们可以去尝试去想，差遣我们的是神，神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赋予我们能力，你必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直来去信靠你这一位信实的神，去依靠你这一位信实的神。谢谢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